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请听宣召：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阿们。弟兄姐妹请侍立，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第九首《颂主恩光歌》。
Thank you.
弟兄姊妹依然侍立，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圣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寻求仰望您。此时此刻，您的儿女在线上线下一同侍立在您的施恩宝座前，同心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主啊，您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您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您是我们单单需要敬拜的主，您是我们最最尊敬的阿爸父，您是我们最最亲密的良师益友，您是我们困苦中的唯一依靠，您是我们所有的盼望和全部渴望的终极所在。因为您是阿拉法，您是俄梅嘎，您是首先的，您是末后的，您是初，您是终，您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父。主啊，感谢您从万民中拣选了我们，感谢您赋予我们亲近您的特权，感谢您赐予我们服侍您的机会，更感谢您给予我们不同的恩赐，让我们在一起服侍您亲手创立的地上的教会。亲爱的主啊，我们愿意信靠您，我们愿意在您永恒的爱中全然释放，愿意在任何处境中全然依靠您，不去试图掌控自己不能改变的生命轨迹，不去追求虚幻的自我成功、自我满足，因为那样就会感受不到您光芒四射的同在之光，就得不到您给我们的无所不能的帮助。因为我们不能依靠自己搞定一切，我们不能依靠自己得到充足的供应，所以我们愿意学习习惯在任何环境中依靠您，并且在这种全然信靠中能够勇敢自信地享受人生。因为是您为了拯救我们甘愿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是您成为奴仆的形象，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是您让我们知道放手将自己完全交给您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天国的平安喜乐。主啊，求您悦纳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一同献上的感恩和赞美，求您纪念今天聚集和服侍在这里的全体教牧同工、义工以及全体弟兄姐妹，祈求您保守带领我们今天为您正道的韩牧师，纪念他的辛苦摆上，恳求您带领保守您的每一个宝贝儿女，时时刻刻都沐浴在您的同在之中。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下面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诵读诗篇90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阿们。弟兄姐妹请侍立，我们一同歌诗392首，之后一起共诵主导文。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下面请圣诗班献诗。 感谢诗班唱出了我们的心声，主啊，我爱你，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今天的正道经文是提摩太后书4:9-11，由我来诵读。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阿们。今天为主正道的是本堂的韩占慧牧师，他正道的题目是赶快来做工。下面有请韩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大家会发现今天的主礼和正道穿的服装很特别，我们也会发现在我们的身边，有的弟兄姐妹，有的弟兄会和我穿一样颜色的服装，有的姐妹会和我穿一样款式的服装。这是因为在今天的下午我们有一个全体义工的培灵会，我们也特别的为我们全体的义工预备了这样一件服装，希望借着这样一个标记能够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提醒，也是一个彼此的鼓励。经过了3年的疫情，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有一点冷淡，我们彼此之间的激励会有一些减少。我们希望借助于这样一个小小的活动，再一次能够使我们的爱火燃烧，能够使我们爱主的火能够眺望。在疫情之前，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海淀堂的义工人数在1500人左右。在2个月之前，我们又做了一次统计，目前我们义工的总人数在900人左右。所以经历了3年的疫情，我们义工的人数减少了600多人。这600多人究竟去了哪里，我们没有详细的调查，但是这个数字却在告诉今天的你和我，我们的教会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到主的服事当中，需要有更多的人起来做主的工作。就像使徒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一样，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要做什么？是为保罗自己的缘故吗？我们说不是的，因为保罗之后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竟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可以清楚地看到保罗希望提摩太到他的身边来，是希望提摩太能够和他一同来做主的工作，能够一同来服侍主。所以保罗邀请提摩太赶紧的到这里来，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邀请，而是一个体贴主心意的邀请。在提摩太后书最后一节，保罗这样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里面一次提到的是你，另一次提到的是你们，这一个差异究竟要说明什么呢？是在告诉我们，这一份书信不仅仅是写给提摩太的，也是写给所有弟兄姐妹的。因此这一个命令，这一个邀请，不仅仅在给予提摩太，也在给予今天的你和我。上帝借着 保罗的口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去做他的工。我一直认为一个兴旺的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人人服侍人，人人被服侍。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我们不希望看到家庭某一个成员没有任何的用处。同样，教会是神的家，上帝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发挥肢体的功用，来建造主的大家庭，能够在这里去服侍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使徒保罗还提供了三个非常现实的充足的理由。保罗说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有的人不做工了，有的人不做工了。保罗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关于迪马我们了解的不是太多，但是圣经对他记载总共有三次，加上今天的经文，就说明了这一个人物还是蛮重要的。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保罗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在腓利门书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说，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透过这两处经文，我们晓得迪马是保罗的同工，而且是亲爱的同工。作为使徒保罗的同工，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弃保罗而去。今天在我们中间，当我们看到一些好的同工不再做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会感到非常的沮丧。我们想，迪马的离弃对保罗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呢？我相信保罗在写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会非常的难过。曾经一个非常好的同工，竟然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离他而去。在保罗的书信中，我们知道保罗说明了这样一点，他认为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现今的世界，一个是永恒的世界。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开始的那一刹那，我们就既属于现今的世界，我们也属于永恒的世界。所以我们看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他会这样写到，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凡住腓立比，生活在现今的世界。而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保罗又清楚地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你和我，我们在基督里具有双重的国籍，我们既属于现今的世界，也属于永恒的世界。但是我们属于现今的世界，却不能够贪爱现今的世界。如果贪爱现今的世界，我们就和迪马一样，我们也就会不愿意再去做主的工作了。那么到底什么是贪爱现今的世界呢？圣经对于迪马详细的情况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却清楚地告诉我们，魔鬼撒旦是这一个世界的王。 如果我们随从了魔鬼，就意味着他爱现今的世界。我们就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初期教会有一段时间凡物公用，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很快就来了，把田产卖了交给教会，在教会当中一起生活，一起吃喝。有一对夫妻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也希望这样，把田产卖了，卖了之后又有一点小担心，所以把一部分钱留了下来。他们还不愿意落下不好的名声，所以把其余的钱拿到使徒的脚下，他们说，我们把田产卖了，所有的都在这里。彼得就对他说，田产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也就是说你可以决定卖或者不卖，卖了以后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仍然可以决定奉献或者是不奉献。然而彼得继续说，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彼得给他的评价是欺哄神，他就扑倒死在使徒的脚前。后来他的妻子也进来，彼得同样的问题，妻子和丈夫是同样的表现。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们的心呢？这一对夫妻就是贪爱现今世界的一个例证。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做犯罪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就是贪爱现今的世界。但是今天我们有的肢体会在生活当中说，我去赚钱，似乎是在忙碌或者贪爱现今的世界，其实并不是如此。保罗也教导过我们说，要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于帮助需要缺乏的人。当我们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贪恋钱财的时候，才是贪爱世界。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双重的国籍，但是我们要用永恒国度的法则来指引我们在现今世界上的生活，这是一个基督徒应当做的。当迪马他的生命以现今的世界为中心的时候，去贪爱现今的世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他也因此离开了侍奉的岗位，离弃保罗而去。在两个多月前，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来找我特别的交通，因为夫妻在异地工作，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在外地，他们特别希望能够在一起，所以希望丈夫能够回到北京。今年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因为一家单位录用，她丈夫的笔试都已经通过了，但是最终非常的遗憾，面试没有通过。在交通的时候，姐妹就说，当笔试通过之后，很多的亲戚很多的朋友都在劝他们说，托关系花钱财。姐妹非常的坚定，没有去做这样的事情。她心里明白，如果做这样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虽然最终的结果他们真的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但是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的姐妹没有抱怨，她相信神会有她最美的带领。只不过是她的丈夫心里很难过，所以她要陪她的丈夫来和我交通，希望能够给予开导。所以在这一次的交通当中，我们的姐妹 就给了我很大的触动，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所以弟兄姐妹，贪爱现今的世界，就会不再做工，而在经文当中，迪马就因此离弃保罗而去了，这是保罗的身边没有同工的原因之一，因为有的人不再做工了。真的希望我们海淀教会所离开的600位义工，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离开侍奉的岗位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有人做别的工去了。经文说，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加拉太是我们似乎很熟悉，在亚细亚一带，保罗曾经传福音到过这一带的地方，但是教会的传统认为他们去的并不是亚细亚的加拉太。在公元1世纪，在法国的里昂附近也被称作是加拉太。我们想当时保罗、格勒士都在罗马，距离法国很近，也更是在拓展福音的具体的表现。所以我觉得教会的这一个传统的观点是非常的可靠的，他在今天的法国一带去建立教会，牧养穷养。而提多往塔马太去，对于提多我们非常的熟悉，格勒士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这一次记载，提多的记载却很多，总共达到12次之多。而且保罗还专门写了一卷书，就是提多书。那么提多作为一个外邦人，他也是非常的忠心，非常的忠心。说有可能此刻提多已经到过塔马太几次了，而塔马太这一个地方就大约是在今天的南斯拉夫一带，保罗也曾经到过这一个地方。保罗看到了这个地方教会如今的需要，又一次打发提多而去。提多可能是因为保罗的座监专门从塔马太这个地方赶回来帮助保罗服侍保罗。现今保罗知道那个地方比他更需要提多，所以就打发提多而去。当保罗在写到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的时候，他的心灵当中一定充满了非常的不舍，因为他的身边也需要同工啊，否则的话他就不需要对提摩太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但是事情有轻重缓急之分，加拉太和塔马太更需要格勒士，更需要提多，所以保罗差他们而去，使更多的地方可以有人牧养，福音可以传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保罗自己的经历。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大数人，当巴拿巴被耶路撒冷的教会差遣到安提阿的时候，他看到很多人信主，于是就劝勉他们，归主的人就更多了。看到信徒的增多，巴拿巴清楚一点，知道自己牧养不了，所以他们专门跑了一趟路到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把扫罗带到安提阿，一同服侍安提阿的教会。两个人的服侍效果非常的卓著，圣经记载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 我们要知道最初啊，开始称基督徒是有贬义的，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因为在最初期的时候，对于外邦人而言，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是一样的，他们把基督徒看为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宗教。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这表明了安提阿的教会其实有了非常卓越的表现，让当地的人对他们有另眼相看，明白了他们和犹太教徒是不一样的。这说明透过巴拿巴和保罗的牧养，安提阿的教会在教外已经有了特别的名声，特别的名声。而且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圣经还记载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遇了饥荒，安提阿的教会就尽力的奉献，并托巴拿巴和扫罗把他们的奉献带到了耶路撒冷教会。所以安提阿的教会不仅在对外上有卓越的表现，在教会之间也开启了相互帮助的先河。所以我们想，在安提阿这样一个教会当中，他们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有恩典，他们的幸福指数啊，一定会非常的高。但是《使徒行传》十三章却记载，当保罗、巴拿巴和几位同工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差保罗、巴拿巴去传福音，这几位同工就禁食祷告，打发他们去了。无论是差遣的还是被差的，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的抱怨，他们就按照主的旨意去行了。我们清楚保罗和巴拿巴对于安提阿教会来说可以说是柱石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人此刻被拆走了。但是几年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是亚细亚，看到的是欧洲，看到的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罗马、哥林多的教会一个又一个的被建立，在成长。这都和当初安提阿教会的差遣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会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去看问题。或许此刻格勒士、提多的出走，对于保罗而言，对于他在罗马而言，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从更长的时间、更广的范围来看，主的工作却有了更大的开展。就像当初保罗、巴拿巴被安提阿的教会差遣出来一样。所以有的人做别的工去了，对一个教会而言是一件好事，而且是一件大好事啊！我的心底里特别希望我们离开的600多位义工都能够成为别的教会的祝福，都能够成为别的地方的祝福。我们应该用一个更广阔的胸怀来去拥抱。在疫情期间，我们团契就有一位同工，他对我说，家庭的变故使他不得不用更多的时间用在家庭上，放在对丈夫的帮扶上。他说现在这一段时间他真的需要在家里面多付出一些，但是他也说相信上帝一定还会把他带到团契当中来。我就对他说，你现在就好好的服侍家庭。对于这样的同工的离开， 我的心中是充满祝福的。我也相信真的有神的美意。我也记得几年前啊，就是我们的清泉诗班当中有一对夫妻来找我，要为他们读神学来写推荐信。我非常乐意做这样的推荐，虽然对于我们的诗班而言少了两位非常重要的骨干，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今天他们在牧养一所教会，他们可以使更多的弟兄姐妹在真道上得着牧养。所以单纯的去看数字的变化可能不一定能够说明什么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这少了的600人究竟去做了什么。真的希望他们的离开不像是迪马的离开，而能够像提多和格勒士的离开一样，能够到更广阔的景地去服侍主，带领门徒。真的愿意我们海淀的教会能够成为更多教会的祝福。第三一个方面，因为身边的同工太少了，因为身边的同工太少了。保罗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这一句话弟兄姐妹我们细细的体会。我们知道在这里面所提到的人物路加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四卷福音书中有一卷书就是路加福音，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可能就读过。路加不仅仅写了路加福音，还写了使徒行传。他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医生，在文字事工上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弟兄姐妹你是否还知道另一个情况，那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路加所写的文字仅仅少于保罗，比保罗也少不了多少，保罗不过是卷数多而已。路加虽然只有2卷，但每一卷书都是20几章，内容很多。我们由此就可以看到路加被上帝所重用的程度。此刻在罗马，迪马走了，提多也走了，格勒士也走了，保罗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视角却体会到现在的留下的两个人是最厉害的两个人，可谓是强强联合。那么有这两个最厉害的人就可以吗？不行的。保罗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保罗还希望提摩太你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弟兄姐妹我们想今天一个诗班有一个很厉害的指挥，有一个很厉害的琴师，可以吗？不可以的，还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肢体摆上。一个教会有一位很厉害的牧师或者两位很厉害的牧师可以吗？同样也是不可以的，我们有需要有更多的同工在摆上。所以以赛亚先知所见到的异象，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在这一个意象当中，上帝对先知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样的话是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新约圣经里面耶稣也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做工的人少。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自己 能力不行，学历不行，侍奉的经历不行，我们会，当我们不想做工的时候，我们会找很多的理由。那么在这里，保罗很被重用，路加很被重用，但是保罗却希望提摩太你赶紧的到我这里来。我们读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的提摩太，他里面心里面还有恐惧和胆怯，面对着外在的逼迫环境，保罗在监狱当中，提摩太甚至有胆怯，即或是面对这样一个同工，保罗不放弃，保罗没有抛弃，仍然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任何能力也好，心理也好，资历也好，都不可以成为我们不回应的理由。因为保罗有了一个很厉害的路加，他还希望提摩太能够到他的身边，他身边的同工太少了，他不是需要只有像路加一样的人，也需要比路加弱一点的人。这是我们在这样一些经文当中所体会到的。所以在这短短的两节半经文中，保罗将提摩太要赶快来做工的原因阐明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有的人不做工了，有的人做别的工了，我身边的同工太少了。保罗同样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还给予这样的一种祝福性的话语，保罗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都不是徒然的。所以弟兄姐妹，神希望我们赶快来做工，这不仅仅是他的旨意，也是他的祝福，盼望上帝亲自的祝福我们海淀的教会，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有更多的人起来参与侍奉，在这里让我们能够惊艳到，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人人被服侍，人人服侍人。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也知道我们里面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真的盼望圣灵对我们里面说话，圣灵也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海淀教会能够更加的兴旺，每一个人发挥肢体的功用，让我们一同建造主的圣教会。愿主的恩典长远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
感谢韩牧师为我们带来这样美好的信息，让我们更加的确信我们的主其实特别的希望我们这些爱主的人能够起来服侍他，服侍人。感谢主。下面有几个报告事项向弟兄姐妹报告。第一个是海淀堂的中青年查经团契招收查经小组新成员，如果大家愿意参加的，请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加入。第二个是本堂将于6月13日19:30在副堂举行家庭的挑战与更新座谈会，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繁忙中暂停我们的脚步，来梳理一下我们各自家庭中所面临的挑战，体会神对家庭的蓝图，家庭的应许。请有意参加的弟兄姐妹扫码报名。第三个是新一期的青年小组又招新了， 欢迎18到30岁在北京的寻找新朋友或者小组团契的弟兄姐妹报名，他们是每12人为一组，从7月1号开始，每周六的20点到21点30分，共计10次，报名截止到6月19号，或者是满额为止。有想参加的抓紧时间报名啊。第四项是侍奉周六婚礼的雅各诗班，招募班员及司琴，他们的条件是有使命呼召，甘心乐意为主献上，委身于诗班，信主1年以上，年龄20到60岁的弟兄姐妹加入，有一定乐理知识的优先。电话和联系人都在大屏幕上，大家可以记下来。第五项是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有感动奉献的可以扫码奉献，愿主赐福。下面一项是欢迎新朋友。我们之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海淀堂的？有第一次来到海淀堂的吗？请你站起来。好的，欢迎你，非常的欢迎你。好的，好的，欢迎你。非常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中间。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信仰，聚会结束以后，请跟随这里举牌处的姊妹上到3楼的第一间房间，叫新人接待室，那里会有同工来接待你们，和您分享教会的历史，探讨信仰与人生，以及如何加入教会，并且解答您提出来的问题，可能还给你们预备了一个小礼物哦。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再一次鼓掌欢迎他们加入我们，感谢你们。弟兄姐妹请示例，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367首，赶快做工歌。祝福，
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引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
海淀堂第三堂礼拜结束，愿神祝福大家。